企鹅欧洲史第八卷，地狱之行，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伊恩·克肖作品，讲述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如何历劫重生。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欧阳辉播讲。
第六章，危险地带。经验表明，格莱特金说道，关于任何困难复杂的过程，都必须给大众提供简单易懂的解释。根据我所知的历史，我认为人类绝不能没有替罪羊。摘自阿瑟·库斯勒《中午的黑暗》1940年。1934年前后，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已经过去，欧洲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更加危险，战后体系摇摇欲坠，法西斯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和自由民主理念这三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法西斯政权展示了力量，民主国家却暴露了自己的软弱，独裁者逐渐得势，开始左右国家的大政方针。在全球性经济危机的废墟之上，全球性大战的阴云正在聚集，国际秩序的坍塌。欧洲的战后国际秩序从一开始就如同一座地基不牢的脆弱大厦，战后安排激发了各国追求自身利益的心态，激化了族裔矛盾，引起了民族主义的怨愤，而他们反过来又威胁着战后体系的存在。这种情况在欧洲东部最为突出，在欧洲西部，洛加诺精神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那几年曾给人带来稳定与和解的希望，但经济萧条使这个希望烟消云散，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站稳了脚跟，接下来希特勒在德国掌权更是令人惊心。经过十年的法西斯统治之后，意大利已不再像一战之前那样孱弱和分裂，而是开始放眼建立帝国，称霸地中海和北非地区的可能性。然而经济大萧条期间出现的最令人不安、对国际秩序构成最大威胁的新实体，还是纳粹党领导下的德意志帝国。他从一战的战败中重新站起，充满自信地强力宣示自己的权力。这些新生力量很快将再次重塑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面目全非的大国格局。奥匈帝国的灭亡造成欧洲中部和东部出现了一大批局势不稳的国家，英法两个西方民主国家的国力大减，苏联仍在忙于充满暴力的国内重建，国际舞台几乎完全被强国间军事的变化所主宰，小国则不由自主地被吸入大国角力的漩涡。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法西斯国家的强悍成为危及国际秩序的强有力新因素，尤其是德国，其他国家包括时刻警惕西方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将加强对这种威胁的防御视为重中之重的苏联，基本上都只是被动地应付这种他们并不完全理解的力量。他们彼此怀疑，互相竞争，因而也就无法团结一致打击法西斯主义。只有国联这个超越国家利益的机构对欧洲国际秩序中强大的离心因素进行了抵制，可惜他力不从心。没有美国的参与，国联的有效性从一开始就打了折扣。尽管如此，国联在20年代还是在救援东欧各地成千上万颠沛流离难民的努力中发挥了作用。当奥地利和匈牙利的货币险些被恶性通货膨胀压垮时，国联提供巨额贷款帮助稳定了货币，使那两个国家免于破产的厄运。即使在大萧条期间和之后的时期内，国联仍在防治传染病、打击贩卖人口和改善世界贸易条件等领域继续发挥作用。这些领域中的工作都是超越国界的，也在不同程度上推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积极发展。但是在实现捍卫并在必要时强制维持和平，虽然他不掌握任何国际军事手段，这个中心目标方面，国联一败涂地。他无力阻挡意大利和德国的贪婪掠夺和横行霸道，也无法克服西方民主国家只顾一己私利、互不团结、自毁长城的政策。破坏国际秩序的第一个事件其实发生在远离欧洲的地方，那就是日本1931年9月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中国呼吁国际社会对日本的暴行发出谴责， 国联却几经拖延才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研究冲突的背景情况，并建议解决办法。委员会用了近一年的时间才提出报告，谴责了日本的行为，但同时也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有合法利益，要求中国予以承认。这个判决固然谨慎，但宣布的时候为时已晚。1932年，日本在中国东北这一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广袤地区建立了伪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国联没有强制性力量迫使日本放弃他侵占的领土，而积弱分裂的中国又无力用武力夺回领土。日本的侵略受到了国际舆论的激烈批评，但批评无济于事，只使得日本于1933年2月愤而退出国联。外交上的孤立助长了日本的激进民族主义，使日本急剧转向锐意扩张的军人寡头统治。中国东北事件暴露了国联的虚弱无力，进而显示了英法这两个在国联占据主导地位国家的软弱。英国若加强他在远东的海军力量，将给他已经捉襟见肘的防卫资源再增压力。无论是在远东还是在欧洲，这都是绥靖政策的诱因。国联的核心关注是通过基于裁军协定的集体安全制度减少爆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但事实证明国联在这方面遭遇了不折不扣的失败。1920年建立的国联承载着巨大的希望和崇高的理想，但他在后来的十年间却成果寥寥。在个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国家，公共舆论大多对裁军持欢迎态度。第一次世界大战停战十年后，人们再次把目光投向那场灾难，对当时惨痛经历的回忆使人们更加害怕新的战争，怕它会成为世界末日级的浩劫。反战的和平主义运动虽然从来都只有人口的一小部分参加，但是在英国、法国和丹麦等西欧国家中，对和平主义运动的支持日增。许多人虽不支持和平主义，却积极拥护和平与裁军，这样的人比和平主义者多得多，主要是社会主义者、工会积极分子、知识分子、自由主义者和教士，其中女性占大多数。20年代晚期，德国左派的反战情绪也相当强烈。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的反战小说《西线无战事》1929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在德国售出了100万册以上。与德国左派的反战情绪正面对抗的是右派理直气壮的军国主义和对战争的美化。恩斯特·云格尔在20年代出版的美化战争的回忆录《钢铁风暴》在德国大受欢迎，这清楚表明了德国人之间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存在着多么深刻的分歧。所以《西线无战事》的出版引起了右派，特别是初露头角的右翼旗手纳粹党的暴怒，也就不足为奇了。1930年12月，美国根据该小说拍摄的电影在德国上映时，纳粹领导的右翼势力视之为对德国荣誉的侮辱，组织了一波又一波狂暴的抗议，结果这部电影被禁止公开放映，理由是它危及德国的国际地位，并贬低德国军队。然而，只有在纳粹崛起后，军国主义观点才压倒了反战的情绪。军国主义观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光荣的斗争，只是因为国内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在背后捅刀子，才使德国功亏一篑。20年代时，由强硬好战的退伍军人组成的最大的军国主义组织钢盔规模尚小，远不如社会民主党的反战老兵协会、帝国旗帜团。直到1932年，希特勒掌权的前一年，德国社会党人还组织了多场支持和平的集会，参加者达60万之众。即使在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之后，德国人口的大多数，尤其是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仍然怀有对战争的一种病态恐惧。希特勒的伎俩是，他多年来一直向德国人民表示，他要的是和平，不是战争，而保证德国国防的最好办法就是重整军备。他还力图使德国人民相信，他不过是想在军力方面得到和西方强国的平等权利。他辩称，如果西方强国不裁军，那么无论是为了骑马的公平，还是为了伟大德意志民族的骄傲和声誉，都应该允许德国重建军队。把被1919年的凡尔赛合约 减到小得可怜的军队，发展到与西方强国相似的水平。不仅纳粹党人，而且许多其他德国人都觉得这个论点言之有理。因为这个关键问题筹备多年，1932年2月2日首次召开的日内瓦世界裁军会议，为达成国际裁军协议所做的一切努力都尽付流水。当然，要想管理全球武器贸易，限制各国政府的军费开支，并劝说各国通过裁军来保证安全，需要解决许多困难的技术问题。但是比技术问题大得多的障碍是，包括日本、苏联、意大利和德国在内的大国根本没有裁军的意愿。此外，还要加上尤其是法国和英国煞费脑筋的另一个难题，即应该允许德国武装到什么水平。法国对两次遭到莱茵河彼岸德国的入侵记忆犹新，可以理解他为何将国家安全视为重中之重。任何稍微影响国家安全的裁军措施对法国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另一方面，英国作为裁军理念的主要推手，持有更加理想化的观点，认为全面裁军可以带来安全。法国人不为英国人的观点所动，也不可能改变自己的立场，因为英国不肯保证法国万一遭到德国攻击时一定会派兵驰援。这两个西方强国在裁军政策上的根本性分歧给希特勒提供了天赐良机，使他得以指出西方民主国家在世界裁军会议上大唱高调，但堂皇的言辞下隐藏着极大的不公平，因为他们强迫德国限制军备，却不肯将自己的军备降到与德国相同的水平，也不准德国重整军备，以达到其保证自己的安全所必须的水平。各国，包括部分小国，都寸步不让地坚持本国利益，决心要保证其实是不可能达到的安全，这击碎了任何达成普遍协议的希望。1933年10月14日，希特勒不负德国军方领导层和外交部所望，宣布德国退出世界裁军会议和国联。那时，裁军会议已经沦为空谈的场所。希特勒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大好的宣传时机，退出后马上举行了一次公投。公投的官方结果是 95% 的选民支持希特勒的行动，这大大提升了希特勒在德国人民心中的威望。德国退出之后，裁军成为泡影，虽然世界裁军会议依然蹒跚前行，直至1934年6月才终于寿终正寝。希特勒胜利了，国联遭到重大打击，裁军毫无可能，欧洲做好了开始新一轮军备竞赛的准备。1935年3月，希特勒感到已经羽翼丰满，于是宣布将德意志国防军扩大到36个师，大约55万人，并重新实施普遍兵役制。希特勒还公开宣布德国拥有了空军，其规模已经相当于英国空军，显然是夸大其词。这两个步骤都是对凡尔赛合约的公然违背，西方民主国家仅仅提出了抗议，然后就没了下文。不过他们还是因希特勒此举感到了紧张，大量增加了军费开支。德国重整军备的行动引起了英国、法国和意大利领导人的警惕，他们于1935年4月在意大利北部的斯特莱萨会晤，同意坚持1925年的洛加诺公约。但仅仅两个月后，英国就将这块国际团结的遮羞布丢在一旁，同意了德国提议的关于限制舰队规模的英德双边海军协定。英国人希望这项协定能够成为向着管理和削减德国军备这个大目标迈出的一步。事实证明那是白日做梦，海军协定等于是在巴黎和会棺材上敲的又一颗钉子，而且这一次居然有一个制定了战后安排的大国直接参与。德国欢欣鼓舞，法国看到英国自作主张，毫无必要的给希特勒抬轿子，则非常不以为然。德国摆脱了国际上的孤立处境，力量也大为增强，战后的欧洲秩序明显开始坍塌。在这种情况下，各国为了加强自身安全，纷纷寻求建立新的同盟。除了在希特勒上台后不久给予德国签署了一项政教协定的梵蒂冈，波兰是第一个与中欧这个醒来的巨人寻求新谅解基础的国家。1934年1月，希特勒同意和东邻波兰签订一项互不侵略的十年协定。 德国和波兰关系的稳定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波兰获得了西部边界的安全，德国则在纳粹主义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导致德苏关系急剧恶化之际，消除了东面起火的可能性。30年代早期，苏联基本上忙于应付内乱，但是希特勒在德国掌权后，苏联领导人深切意识到自己面临的危险，认为需要与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在欧洲建立集体安全制度。苏联在1933年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34年9月又加入了他原来斥之为帝国主义阴谋的国联。苏联也需要缔结新的同盟，于是苏联于1935年与法国签订了互助条约，又与已经和法国结成防卫联盟的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然而这些新条约不仅没能威慑希特勒，反而坚定了他挣脱一切束缚的决心。事实上，破坏国际秩序给予了国联致命一击，为意大利和德国拉近关系铺平了道路的事件不是发生在欧洲的中心，而是在非常靠南的地方。1935年10月3日，意大利入侵了阿比西尼亚，后来通称为埃塞俄比亚，这是以现代手法推行的老式帝国主义。墨索里尼坚决鼓吹战争，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提高他自己的威信。战争的胜利将使意大利一雪1896年阿多瓦一役惨败于阿比西尼亚之耻，他将向西方大国表明意大利已不复1919年时的孱弱。当年尽管意大利属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方，却被剥夺了许多意大利认为自己国家对非洲殖民地应得的一份。在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势头趋弱之时，意大利要通过军事征服来昭示自己是蒸蒸日上的帝国主义强国。另一个重要原因是，阿比西尼亚将成为意大利建立现代罗马帝国大业的一个台阶。而现代罗马帝国的基础就是意大利对地中海、亚得里亚海与达尔马提亚、希腊与爱琴海以及北非与东非的统治。那场战争野蛮而又残酷，意大利使用轰炸机大肆投掷毒气弹来恐吓老百姓，但是阿比西尼亚顶住敌人的巨大优势，坚持了好几个月。1936年5月，意大利军队开进亚第斯亚贝巴，阿比西尼亚的皇帝海尔塞拉西出国逃亡，战争方告结束。意大利又花了七个月的时间，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才宣布阿比西尼亚实现了平静。意大利国王被宣布为皇帝，墨索里尼沉浸在意大利民众的一片赞颂声中，他的民望达到了他一生中空前绝后的最高点，他在国内是名副其实的众望所归。在国际上，阿比西尼亚战争敲响了国联作为促进欧洲和平与安全的国际机构的丧钟。国联对意大利实施了经济制裁，但制裁范围极为有限，比如禁止对意大利出口鹅肝酱，却不禁止钢铁、煤炭和石油的出口。英国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和法国外交部部长皮埃尔·拉瓦尔想和意大利做交易，同意把阿比西尼亚约三分之二的土地划给意大利，等于是奖赏墨索里尼的侵略。消息泄露立即引起轩然大波，英国民众的反应尤为强烈，国联的一个成员国无端遭到另一个成员国的侵略，而两个最重要的国联成员国居然同意把被侵略的国家肢解瓜分。此事使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关系一度趋于紧张，但它对国联的地位造成的破坏要大得多。欧洲小国把国联的软弱看在眼里，开始重新考虑自己对它的支持，并寻找其他保证安全的途径。瑞士重申中立，虽然它实际上希望靠意大利来抗衡法国和德国的影响。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不再相信法国是可靠的盟友，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与西班牙、瑞士及荷兰一样，看到国联的主要成员国居然奖赏侵略者，放任其攫取领土，因而认为继续支持制裁制度不再有任何意义。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后，国联变成了高唱理想高调，实际毫无用处的机构，作为维护和保障欧洲和平的工具，国联已死。诡异的是，他在裁军议题下的最后一份报告发表于1940年6月，德军横扫法国之际。 阿比西尼亚战争的主要得益者是德国。在那之前，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态度非常冷淡，他和西方国家一样，对德国的扩张主义企图，尤其是德国对奥地利的虎视眈眈，心存警惕。1934年，奥地利总理恩格尔伯特·陶尔菲斯遭到暗杀后，墨索里尼甚至把意大利军队调到阿尔卑斯山的布伦纳山口，以警告希特勒不得轻举妄动。1935年4月，墨索里尼还与西方民主国家结为斯特莱萨阵线，旨在遏制德国向西扩张，特别要阻拦他染指奥地利。但是在阿比西尼亚战争期间，意大利陷于孤立，受到制裁，战场上也并非一帆风顺。希特勒的德国对那场战争保持了中立，没有支持国联，墨索里尼需要朋友，希特勒也是一样。1936年1月，墨索里尼改了口风，他发出信号，表示他认为斯特莱萨阵线已成过去，他不会反对奥地利落入德国的势力范围，并说一旦巴黎批准法国和苏联的互助条约，如果希特勒做出反应，他不会支持法国和英国。希特勒马上注意到了墨索里尼的表态，这说明他可以考虑早些动手实现莱茵兰的再军事化，那是加强德国西部防御的关键一步，对重整军备十分重要，但那将公然违反保证了西欧战后安排的1925年洛加诺公约。洛加诺会议认可的战后解决方案，把莱茵河右岸宽达50公里的德国领土定为非军事区，任何维护民族利益的德国政府早晚都会要求取消这条规定。不仅极端民族主义者，大多数德国人都认为这条规定是对德国主权不可容忍的限制，也是战胜国1919年所做裁决的一大污点。若是进行耐心的外交谈判，很可能两年内即可结束莱茵兰的非军事化。希特勒也打算在1937年实现此一目标，但是耐心的外交不是他中意的方法。他认为采取惊天一击才会大大提升自己的国内威信和国际地位。法苏互助条约得到批准，使他得到了行动的借口。西方民主国家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步调不一，国联信誉丧失，再加上墨索里尼开绿灯，这些都为他提供了机会。希特勒必须抓住时机，他虽然在最后关头有过踌躇，但并未犹豫多久。1936年3月7日 2.2 万德军开赴非军事区，集结的3万德军中只有3000人在警察部队的护卫下深入莱茵兰，没有发生军事对抗。正如希特勒所料，西方民主国家事后提出了抗议，但除此之外并无举动。希特勒毫发无伤地取得了到那时为止最大的胜利。历史证明，那次是西方民主国家在不诉诸战争的情况下阻止希特勒的最后一次机会。他们为何没有采取行动呢？毕竟德国只有一支小部队进入了莱茵兰，而且给他们的命令是万一受到驻扎在那里的西欧最大规模军队的威胁，就立即撤退。如果法国通过展示军力阻止了德军的前进，那将是对希特勒的重击，会大大削弱他在德国军民心目中的威信。这会产生何种后果，我们不得而知。如果希特勒1936年重新实现莱茵兰军事化的企图以不光彩的失败告终，他就很可能无力推行后来那些被军方重量级人物视为鲁莽危险的行动。然而希特勒掌握了法国方面的情报，知道法国基本不会采取军事措施阻止德方的行动。希特勒动手之前，法国领导人就差不多排除了使用武力将德国军队驱出莱茵兰的可能。动员军队每天要花3000万法郎，这在财政上和政治上都是无法承受的。即使事实上没有动员军队，巴黎也险些爆发金融恐慌。此外，法军无法立即投入行动，他需要16天的动员期，而且法军只会为保卫法国的边界而战，不会为了莱茵河边的非军事区打仗。法国的公共舆论也反对军事还击，就连希望惩罚希特勒的人也觉得不值得为莱茵兰而战。无论如何，法国都不愿在没有英国支持的情况下采取行动。然而，英国不可能支持为了莱茵兰大动干戈。英国领导人很清楚，也明确告诉了法国人，英国不会因德国违反了洛加诺公约而与之兵戎相见。英国的公共舆论肯定不会赞成这样的行动。阿比西尼亚危机后， 英国民众的情绪与其说是反德，不如说是反法。英国老百姓完全不想和希特勒作对，因为许多人认为他不过是进了自家的后院。英国民众没有举行抗议示威或要求制裁德国，这与他们对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反应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和法国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只是试图掩盖彼此间关于今后行动的意见分歧。他们表示焦灼与担忧，寻求国联理事会的干预，好像希特勒会因此而害怕似的，最终敷衍地提出了几条外交解决莱茵兰问题的建议。对英法建议的外交举措，希特勒断然予以拒绝，因为他已经以他自己的方式解决了问题。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安东尼·艾登对议会下院说，他要寻求一个得到各方同意的和平解决方案。他声称，我们一贯追求的目标是实现欧洲的绥靖。不久后，绥靖一词成了英国政府挥之不去的梦魇。1936年3月底，希特勒安排了一场公民投票来为他在莱茵兰的行动背书。正如独裁者总是获得压倒性的票数一样，希特勒得到了 99% 的投票者支持。当然，公投的结果是政府操纵的，但是绝大多数德国老百姓热情欢迎希特勒的行动，这一点毫无疑问，特别是当形势清楚地表明这不会导致战争之后，希特勒在国内的威望空前高涨，这加强了他相对于德国传统精英的优势。希特勒的大胆产生了回报，传统精英的怀疑却被事实证明是多虑，军方尤其对希特勒进一步归心，希特勒的毒夫之心日益骄固，他认为自己永远正确，对在德军开入莱茵兰之前那些紧张日子里犹豫摇摆的人，他满心鄙夷。现在德国的军力无疑已成为欧洲力量格局中最为突出的因素，仅仅四年前德国还虚弱无力，西方大国甚至同意免除他的战争赔款，抚今追昔，事态的转变实在令人震惊。莱茵兰的再军事化给了凡尔赛合约和洛加诺公约致命的一击，消灭了在法德边界上实现持久和平的最后希望，西方民主国家和希特勒的德国发生对抗的可能性突然加大。此前三年内，希特勒多次主动出击，西方强国却犹豫不决，凸显了他们的软弱与动摇。在英法两国仍企图靠外交手段对付不守规矩的国家同时，德国和意大利的独裁者越走越近。1936年初，德意两国的关系仍算不上友好，但当年秋天他们就建立了同盟。11月1日，墨索里尼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形成，墨索里尼开始从大独裁者变为区区合作伙伴，虽然他本人尚茫然不知。这两个易变难测的人掌握着各自国家中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统治的德意两国一意扩张，对欧洲和平构成了日益增大的威胁。7月，失去了意大利这个后盾的奥地利无奈同意了德国的要求，德国对奥地利的影响因而大大增加。在德意轴心正式确立之前，他们两国就联手在西班牙采取了行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决定在军事上支持弗朗西斯科·弗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叛乱。使这两个独裁者走到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他们都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希特勒显然是主推者，墨索里尼反对布尔什维克主义主要是为了国内宣传，苏联对他在战略上并不重要。希特勒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对更加激烈，在他心中，犹太人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天生是连在一起的。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他一直对此念念不忘。不过，他掌权后确定外交政策时，苏联顶多只是次级的考虑因素。193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那一年，与意识形态上的大敌摊牌，这个希特勒从未忘怀的念头开始定型。他越来越警惕布尔什维克的威胁。希特勒认为，共产党在法国和西班牙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对德国是实实在在的危险。他非常清楚苏联的工业化在大踏步前进，也知道苏联在计划大肆强军。在他看来，时间不在德国一边。他认为，欧洲分裂成两个不可调和的阵营，今后几年内的某个时候，必须对布尔什维克的威胁予以迎头痛击。 否则将为时太晚。1936年8月底，希特勒写了一份长篇备忘录，指出了今后四年德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制定了旨在为迅速加快军备建设而尽量增加国内生产的纲领。这份备忘录出台前的几个月间，德国国内的经济压力日益加重，粮食进口暂时超过了军备建设所需的原材料的进口，一些著名人士纷纷要求政府削减军备开支，调整经济走向，德国何去何从到了决定性的时刻。希特勒做出了决定，他选择了大炮而不是黄油，他这样做是出于政治考虑，不是经济考虑。他那份关于四年计划的备忘录开宗明义地指出，布尔什维克主义将成为新的世界性冲突的中心。他宣称与苏联摊牌不可避免，尽管无法确知它何时到来。备忘录的结尾处提出了两项任务，第一，德国军队必须在四年内达到能战的水平，第二，德国经济必须在四年内达到战时状态。这并非开战的时间表，但是从此时起，德国已无法脱离前行的轨道，除非推翻希特勒，否则不可能回到以国际贸易为基础的和平时代经济中去。希特勒选择尽快实现经济自给自足，秣马厉兵，准备战争，目标已经确定，通往战争之路已经铺好，欧洲的命运落到了独裁者手中。